潘多拉文件风暴燃烧，智利总统遭到弹劾，藏不住了，共军最先进航空和最新导弹基地全部曝光，进入习时代，分析指可能会宣布改革开放时代结束，美国延长对涉及军队的中资企业投资禁令，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法国议会11月底表决， NASA 警告小行星正朝地球飞来，大约三个足球场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星期三，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早前公布的潘多拉文件指出，全球91国35名前任及现任首领和336名政治人物将财富藏匿在海外，而且多数都是透过境外公司的方式藏富于避税天堂，其中智利总统皮涅拉亦都榜上有名。文件当中指出，一间同皮涅拉有关联的公司曾经在2010年参与一宗被称为多明加矿产的矿业项目交易案。路透社报道，由于潘多拉文件当中的内容，智利国会众议院11月9号在经过22个小时的冗长辩论之后，智利众议院以78票赞成、67票反对、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对总统皮涅拉的弹劾案。此案跟着下来将会交付到参议院表决，如果再次通过，皮涅拉的总统生涯将会就此告终。美中军事角力备受各界关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日分析卫星影像指出，号称中国最先进的003型航空母舰建造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最快明年2月就可以落水，无独有偶，而此中共军方的一个最新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驻扎基地被美国国防情报公司通过商业卫星图像进行分析定位进而曝光。根据 CNN 报道，华府智库 CSIS 今个月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通过分析上个月23号在中国江南造船厂拍摄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国003型航舰的外部组件已经大致安装完成，预计大约3到6个月完工，最快明年2月落水，成为中国继辽宁号和山东号的第三艘航母，同时亦都是第二艘中国制造航空母舰。 CSIS 指出，有别于辽宁号和山东号使用甲板大波道的飞机滑跳起飞系统，003航舰似乎将会采用美国航空母舰使用的弹射系统，甚至可能使用电磁弹射系统，能够让003型航空母舰以更快速度发射更多种类而且搭载更多弹药的军机。 CSIS 中国计划资深研究员福纳约尔直言，这项改变显示中国军事能力向前迈出一大步。今年10月美国国会研究报告亦都话，003型预计排水量大约为10万吨，可以同美国同级航舰相媲美。不过福纳约尔强调，目前睇嚟003型仲系略逊美国航舰一筹。美军拥有更多弹射器、更大航道同埋更多升降机，可以更快地部署军机。除此之外，美国五角大楼上个月初发表的中国军队年度报告当中曾经提及，中共新增了一个中共军队火箭军轰炸机旅，并驻扎在湖北襄阳市附近。随后 Political 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今个月8号报道说，根据新的商业图像和一间国防情报公司的报告显示，他们找到的一处设施所在地看起来非常似五角大楼报告当中所提及的中共军队火箭军轰炸机旅的驻扎基地。报道说，国防情报公司 James 对于10月25号拍摄的 Google 商业卫星图像进行了分析，该图像显示在2019年和2021年之间，中共在湖北襄阳以南大约4英里处新建了一个导弹驻扎地。根据 James 公司就这个发现做出的事件分析报告显示，该驻地拥有中共军队火箭军导弹驻军的很多代表性特征， 包括安全的周边环境、各种设备车库和用于储存和维修运输机、架设器、发射器的直通式高架车库，还有各种营房和辅助设施存在。这份报告的作者奥康纳表示，驻扎在襄阳的驻军单位不长，但该驻军可能是中共军方的664旅。664旅是一支配备 DF-31AG 的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部队，以前被认为是驻扎在益阳。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年的一份报告当中曾经提到，664旅驻扎在益阳和河南省的第66基地有关。襄阳是距离第66基地最近的地方，虽然它属于湖北省。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学者克里斯滕森亦都在 Google 地图上找到了这一处疑似新驻地。根据他的分析，该设施是用于洲际弹道导弹，中共军方的664旅很可能就驻扎在那里。他还表示，新驻地在2019年都没有出现在 Google 地图上，而现在现身，这样跟 James 公司的分析相吻合。对此，目前五角大楼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为期四日的中共六中全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了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南德意志报发表分析文章，认为六中全会之后，中国将会从开放的时代进入习近平的时代。南德意志报在题为《从开放的时代进入习近平的时代》的文章当中说，可以想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利用这一次闭门会议提出关于党的历史的决议，这样在历史上只是发生过两次，毛泽东领导下的1945年和邓小平上台之后的1981年。邓小平登上权力顶峰并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而这份新的决议将有助于中共领导人证明其继续领导的主张是正当的。通过在2018年修改宪法，习近平已经为连任第三个任期继续执政创造了条件。四年前取消任期限制，在很多人看来是打破了一个禁忌。这个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现在可以尝试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主张。具体而言，这样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宣布改革开放时代的结束，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习的新时代。美国总统拜登11月9号表示，将会继续延长川普时代的涉军中企投资禁令一年。拜登延续了前任总统川普的部分对华政策，他星期二说将会延长川普在2020年11月12号行政令当中规定的政策。延长行政令是为了阻止美国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购买被中共军方持有或者受益的中国公司股票。依据流程，拜登政府在投资禁令到期之前通知国会，以及在联邦公告上刊登公告，宣布延长对涉军中企的投资禁令一年。拜登在写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信中说，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资本为其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提供资源、发展和现代化，这些行为让中国能够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和美国的海外部队。通告当中说，在中国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的支持下，中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继续构成一个不寻常的特殊威胁。通过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中国迫使民营公司支持其军事和情报活动，从而扩大了国家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规模。这些公司虽然表面上仍然是私营和民用的，但却直接支持中方的军事、情报和安全机构，并帮助他们发展和现代化。同时，这些公司通过在国内外交易所交易出售证券给美国投资者，游说美国指数提供公司和基金将这些证券纳入指数，并从事其他行为，以确保获得美国资金。拜登政府已经在6月3号发布了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实体购买或者出售59间与中共国防和监控技术有关的中企公开交易证券。 法国国民议会11月9号向法新社证实，尽管中方不满由友台小组发起的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与多边合作论坛决议案已经被提上日程，预计将会在11月29号进行辩论和表决，这一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提案和另一份法国参议院今年5月6号通过的决议文内容相似，当时决议一度引起北京不满，决议案不具强制力，目的是表达希望法国通过持续外交途径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提案亦都呼吁扩大努力范围，包括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合作论坛、国际刑警组织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决议案由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执政党共和前进党议员戴户杰发起，罕见获得高达181名议员联署。九大政团当中只有法国共产党和北约法国没有参与提案。提案开头的提案动机说，台湾应该进入世界卫生组织以对抗新冠病毒，公卫危机应该超越政治对立。决议文中肯定台湾的抗疫成就，但这些政策却无法帮助国际社会，因为台湾被世卫排除在外，台湾抗疫的模式因此被国际社会忽视，而台湾亦都无法透过世卫进行有用的资讯交流。国民议会议员强调，透过决议文第21条建议法国采取外交手段协助台湾参与国际合作论坛，并敦促政府支持台湾全面参与国际社会。法国参议院5月6号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案，没有任何反对票，具有历史意义。美国太空总署提出警告，今年12月将会有一颗具有潜在危险的小行星行经地球，它的直径大约有三个足球场的长度，大过九成的小行星。据美国科技传媒 Tech Times 报道， NASA 警告说，12月11号小行星4660将会从距离地球240万英里处通过，而这一颗小行星的大小大约同法国艾菲尔铁塔一样高。据太阳报报道，它的长度有1080英尺，大约为330米，相当于三个足球场的长度。不过 NASA 指出，这一颗小行星今次运行的距离大约是月球至地球距离的10倍，预计不会对人类居住地造成威胁。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说，这一颗小行星每664日会绕太阳运行一次，预计未来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内将会更靠近地球。NASA 预计未来175年之中，它仲会同地球有12次近距离接触，而下一次经过地球的时候大约是在2031年3月，而在2060年2月距离地球将只有75万英里。报道当中说，这一颗小行星是在1982年由美国天文学家 Alana Helen 第一次发现，它被归为阿波罗小行星群。这些小行星的轨道位于火星和地球之间，同样亦都会绕住太阳公转，在绕行的过程当中会飞掠地球。NASA 将会持续追踪地球附近的小行星。在去年10月17号， NASA 就发现了一颗直径大约是381米的小行星，长度和纽约帝国大厦的高度差不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